这个人啊，生活作风不好，不正经。你放着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他不顾。你说外头他找那个，哎呦呦呦，那个长相、那个脾气、那个秉性、那个条件，都远不如他老婆。可偏偏很多男的呢，就好这个，把自己的家中的糟糠之妻抛在一边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你要是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，或者是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您一定知道有那么句话，就说这个事儿了，叫什么呢？叫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当然您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，知道这妾妻妾咱都明白，婢是什么呢？就家里头的使唤丫头，婢女。妓呢，那就不用问那个青楼女子、烟花柳巷的女子。这偷就指偷情，偷不着就是还没成呢。这时候说这个还存在着一个从高到低的鄙视链，你看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咱们今天刚才给大伙说的事儿呢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妻不如偷，它是鄙视链的两头。当然咱们现代社会呢，你只能是这种情况做比较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呢，妾呀、婢呀、妓呀、基本上一扫而空，如果有存在呢，也是以违法的形式存在。那么我今天就给大伙解释一下子，为什么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首先咱说呢，这个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咱们都知道感情的事儿啊，你得两个人家你有情我有意往一块凑合，干柴遇烈火，这是最好的一种状况。那么如果要是由不得你，就你爱谁谁爱你，由别人来支配，这恐怕就不是感情了，这就跟分配工作似的，你个人的感受一定不好。那么这个鄙视链最高端这个妻的存在，它就是最典型的被支配的存在。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呢，你和谁结婚这个事儿啊，由不得你自个儿。有那么句话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尤其是你有一定地位之后，你的婚姻呢，它牵扯到方方面面。我以前节目里曾经专门给大家讲过门当户对，就说那门当和户对指的是什么？你要去北京啊，你看那胡同里头有的家里有那个门当呢，就是门口两边啊，有的家搁个小石狮子，有的搁两个立着的像方块的石头一样的东西，这东西叫门当。门当指什么呢？你看你是从文呢还是习武啊？要一对石狮子，你这是武官，这叫门当。户对是什么呢？这大门上头啊有一个横秤，横秤上头支出来几个圆木棍，逢年过节上面挂灯笼，这叫户对，它是一对一对存在的。如果你要看说这上面总共是四个，就两对，那就多少有点公平，越多越好。你是不公的是什么呢？那二九一十八对，就等于是九对十八个，他取这个阳数最大的九为这个，往下递减王爷，比方说是八对，再往下七对六对，依次递减，这个叫户对。所以这媒婆说媒的时候好办了，说你两家合适不合适啊？媒婆到人家门口一看，嗯，你家是文臣，他家武将，行。哎，你看他家户对总共查查，哦，是五对，你家也五对，门当户对，就指两边啊，基本上势均力敌。所以过去呢，你娶老婆呀，或者嫁闺女啊，那可由不得男女自个儿说了算，你得看你家庭匹配不匹配。你看为什么我以前有个论调，很多人说觉得说的有意思，我说中国这民歌啊，歌颂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他为什么呢？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值得歌颂啊，咱俩没有恋爱，说好了两家家长说三媒六证一对八字合紧之后，经过几道程序结婚了，结婚当天晚上入洞房，掀开你盖头我才知道，哦，你长啥模样，之前我都不认识你，哪来的爱情啊？所以这种正当的婚姻关系不值得歌颂。所以你看民歌里要么是偷情啊，要么是私奔呢，唱的都是这个解放人性的东西，反抗封建的这些礼教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妻为什么他在鄙视链的最上面呢？是因为这个由不得你，夫妻之间不是你们俩能说了算的。所以在爱情的世界里，妻这一块是最没有主动权的，就你娶个什么样的根本不由你，他跟现在这个自由婚姻的自由恋爱他不一样了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妻不如妾是什么概念呢？娶妻不由得自己，是好是坏全看运气，跟摸彩票似的。 而且往往是什么呢？你也不情不愿的，尤其受政治啊双方门第的影响裹挟，你心里本来就叛逆抵触，所以这个妻子过门的呢，你先入为主的就不喜欢的。妻不如妾，妾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辅助妻子，比方说我再多娶几房，在过去三妻四妾是合法的吗？那娶进门这妾呢，咱就主动了。就是他虽然也得经过报批，也得是父母同意啊，或者是别的势力管着你，但是我要选择谁做我的妾，我收几房妾，那可不像选择妻子似的由别人，很大程度是由自个儿。所以妻不如妾是啥概念呢？就是妾你的主动权要大，妻你没什么主动权。那明显你选的人你当然更喜欢，那不是你选的你可能就不喜欢，所以妻不如妾的道理在这儿。而在过去呢，妻妾之间呢，有的人经常看一些小说啊，比方说看《甄嬛传》或者看什么，说这个有的男的呀，这娶妾是他喜欢的，往往年轻貌美，妻子岁数大，人老珠黄，所以就是专门宠自个儿的妾，灭自个儿的老婆，叫宠妾灭妻。您以为这个是常态吗？大错特错。过去封建礼教有句话叫“宠妾灭妻，天打雷劈”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家里头甭管你有几房妾，正房大太太永远是老大，而且这几房妾都是他的部下，你得听他的。所以你咱有的看《甄嬛传》里边扯淡，又这个贵人了，那个嫔妃了，跟皇后斗心眼，我告诉你，后宫皇后叫母仪天下，所有的这些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皇后是老大，你还跟皇后勾心斗角，我看你是找死，嫌自己是死的办了，没有那回事。包括家里也是，妻子是有绝对话语权的，而且你注意，妻是人，为啥呢？八抬大轿抬进来的，而妾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物品，说白了，当丈夫的我不要你就可以把你送人，但是妻子你不要，那对不起，你得写好这个证书，就咱说休书，得一纸休书走程序，你才能把它休过去，而且它有多重的约束。以前我讲过这个七出三不出啊，你要感兴趣的到网上可以查一查，那说起来很长，咱这一期节目也说不完。所以妻和妾他在家庭地位上是完全不对等的，你可以把妾随便送人，你妻子不能这么处理。所以你要宠妾灭妻，那对不起，封建礼教是不允许的。我可以给大伙举几个例子，就你纳不纳妾，如果你妻子要硬不同意，你还真就没办法。您知道现在一说说是哪个女的是男的喜欢别的女人，我们管它叫吃醋。您知道吃醋怎么来的吗？大唐贞观之治啊，李世民下边有两个名臣叫房谋杜断，房谋指房玄龄，杜断指杜如晦。说这个房玄龄极有谋略，可是他娶个老婆呢，他畏妻如虎，他老婆特别厉害，对他连打带骂的。唐太宗李世民看着心里头也不落忍，说我堂堂这么一个宰相大臣，在家里受这切风，而且就守着一个黄脸婆，干干巴巴有什么意思？从后宫里呢挑两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儿，就要配给房玄龄当妾。房玄龄说：“皇上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接，我那老婆侄子都把我撕巴了。”皇上一听他这么厉害，你把他叫进来，就我搁皇权压他，就把房玄龄的太太叫到宫里来，说有这么个事儿，房夫人。我看你老公啊一人过挺可怜的，跟你也不怎么和气，我挑两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帮助你伺候你老头，你看怎么样？房玄龄他老婆脑袋跟拨浪鼓的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用，我家不用。唐太宗一看急了，你敢违抗圣旨，这么着吧，来拿两个杯子上来，倒上两杯子是液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说这杯啊就是一杯美酒，这杯呢就是鸩酒毒药，你要同意这俩宫女去你家，还则罢了，你把这美酒喝了，你要不同意，今天我就赐你毒酒，你就死在我面前。哪想到啊，这房玄龄这个悍妻也真不得了啊，既然皇上破坏我幸福家庭，得我也不活了，拿起那杯毒酒一仰脖进去了，说你什么感觉？这怎么这么酸呢？这皇上拿舌头让他媳妇死，跟他开个玩笑，这杯里是美酒，这杯里是一杯醋。你说唐太宗从山西来的吗？这东西人最不缺，一杯醋下去了，唐太宗也乐了，行啊，你呀、不让这俩妾进门，你宁可死，那就这么着维持原状吧。 所以后来管这个妻子对丈夫喜欢别的女性叫吃醋吃醋，这典故就打这儿来。您瞧瞧，这妻妾之间妻子是有话语权的，所以正是在妻子这种话语权的压榨之下呢，这男人越发觉得这个妾可爱，这个妻不可爱，所以说妻不如妾，道理在这儿。那下边说怎么叫妾不如婢呢？婢就婢女，就你家里的丫鬟。这个丫鬟在过去可大不一样，她有打小的贴身丫鬟，就伺候你孩子的，还有到大了之后呢，跟着你老婆陪嫁过来的通房大丫头，还有后来你家里头呢，你看中的呢，收了房的丫鬟，她有这么几种。你说打小贴身的呢，最简单的您可能看《红楼梦》啊，袭人，袭人伺候贾宝玉，这个伺候是全方位伺候，包括小主人的性启蒙。您要看这个《红楼梦》，您不管哪个版本的，您翻到第六回，第六回是什么呀？叫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，说的什么？袭人伺候贾宝玉，哪个少男不钟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贾宝玉赶上青春期了，第一次遗精就被袭人发现了。袭人问啊，是哪里流出来的脏东西？而后来在房中呢，袭人就伺候贾宝玉上床，让贾宝玉初懂男女之事。袭人是什么？就是贴身的大丫头。所以袭人谁挑的？王夫人挑的。所以你看袭人的判词，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就这人得温柔和顺，那得是女人当中温柔的极品。所以这是打小的贴身丫鬟。还有那是陪着妻子嫁过来的叫通房大丫头。您看《芈月传》没有？《芈月传》里头这芈姝嫁到秦国来，这个芈月呢，作为庶出，出身不好的妹妹跟着过来，其实也是一样嫁给秦王的。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说通房大丫头。你要不懂这个，您再看那个京剧，这个你比方《西厢记》就红娘，你发现红娘啊，对张生啊，那个主动啊，那个殷勤的，那比崔莺莺比这小姐都要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红娘跟着崔莺莺嫁给张生、张君瑞以后呢，他也陪床，也得伺候张君瑞。说白了是红娘先看上张生了，这小伙精神不错啊，一看荷尔蒙分泌很好，红娘先看上他了。所以你看红娘的劲头，半夜三更叫张生啊，你藏在棋盘之下，步步行来你步步爬，放大胆隐气吞声休害怕，跟着小红娘你就能见到他。你京剧你看荀派那个浪不丢那劲儿唱的好着呢，红娘先看上张生，为什么呢？只要崔莺莺嫁张生，红娘就是通房大丫头，她也得陪床。你这明白了吗？这第二种通房大丫头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当老爷了，这个也过了多少年了，有妻有妾了。我一看这丫鬟不错呀，这咱还嫌多吗？这种事儿再收一房吧，就顺手啊，叫收了房了。您看过《大宅门》电视剧吗？白景琦，那不是把这个当初伺候老太太那个槐花丫头给收了房了，后来看上香秀了，那有人就提出来，齐老爷，看上香秀就收了房吧。那白景琦这好色之徒，一缕胡子啊，孤正有此意。后来香秀不干，非要当太太，就没收了房，成了正房夫人了。就这种情况下叫收了房了，就随手就收过来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个婢比妾更有主动性。就作为男人来讲，你要是娶几房妾呢，受妻子限制啊，还得报批啊，家里族人呢、啊、都得看看行不行啊。但是收房不一样，收房这个地位啊，婢的地位比妾还要低得多。啊，你过来了，你伺候我就完了，说白就多个贴身伺候的。而且收房这个丫头地位是非常低的。他的前提是什么？老爷得喜欢你。所以这时候就看妾比妻主动选择的余地更大，那婢比妾的主动选择余地也更大，所以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非得老爷喜欢的，但是婢的地位就很低了。您知道北京人经常骂人有句话，你丫的，你丫挺的，什么意思？准确说叫丫头养的。他什么意思？你是收房的丫头，老爷就真跟你生个孩子，分家都没有你份儿，就有你份也是你排到最后的。所以丫头养的在大宅门里是地位最低的。您知道这个宝玉 是王夫人生的，那地位多尊贵啊！像惜春他们几个，赵姨娘生的，又差一个节骨。再往下，贾云是丫头生的，那地位就更差。您看《红楼梦》，您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所以这北京人骂人狠呐、一张嘴你丫的，就你个丫头养的，你地位非常低下。当然，骂人这人可能呢，他都不是丫头养的，他外头田家中农生的，这不管，反正我先把你地位损到底儿再说。所以这婢女在家里这个地位非常低，可是从老爷喜欢这角度呢，肯定是妻子不如妾受人招人喜欢，妾呢不如婢招人喜欢。那好，我刚才说这一趟呢，都是发生在大宅门里头一个府地以内的事儿，妻呀、妾呀、婢呀。再往下说，这个婢不如妓，那可就走出来宅门。妓，高等的妓女呢是青楼女子。有卖艺不卖身的，当然前后了一样卖，多数是勾栏瓦舍，当天来能当天住下的。这个我以前说过八大胡同系列，您不妨可以找回来听听。这个妓